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去关注一下澳洲嘅事情。嗱，咁啊，澳洲嘅大选咧就尘埃落定啦。咁就新总理咧就系阿尔巴尼斯啊。咁呢一集就同大家去睇下呢一位澳洲新总理究竟系何许人也嘅。咁啊，阿尔巴尼斯就 Anthony Albanese 啦。咁咧就系喺领导澳洲嘅工党 Labour Party 取得十年嚟嘅首次联邦大选胜利之后咧，就成为澳洲州嘅新嘅下嘅新一任嘅总理啦，佢已经就任噶啦。嗱，咁啊，阿尔巴尼斯就现年59岁嘅，咁啊，绰号就叫做阿尔博啊 ，Albo。咁佢就系由一位领取身体障碍津贴嘅单亲妈妈，喺呢个政府廉租屋嘅环境中抚养长大嘅。咁佢妈妈咧就好决心要确保个仔呢能够拥有佢从来未曾拥有过嘅机会噶。咁喺呢位妈妈嘅支持之下咧，阿尔巴尼斯啊成为佢嘅家族中第一个完成学业、完成大学课程嘅一个成员嚟噶。咁叶万峰，不如讲一讲阿尔巴尼斯系乜嘢时候开始参政嘅咧？
阿尔巴尼斯咧20几岁开始咧，一直就系工党嘅骨干成员嚟噶。咁佢喺1996年啊，佢当时系33岁噶，系成为咧被选为呢、這个。悉尼市即是以前的雪尼市的一位市议员的。他同时呢曾经在这个澳洲的联邦和各个州政府工作过的。那去到2007年当时的工党在陆克文大家都可能还记得，就所谓的中国通会讲中国话的。在他的领导下执政的。那阿尔巴尼斯呢就被委任为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的。咁啊，做得不錯噶。咁去到2013年咧，短暫時間咧，曾經當過呢個副總理添，非常之顯赫啦。但係咧，好景不常啦，因為咧跟住10个礼拜之後咧就大選啦，當時嘅工黨輸咗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冇得做副總理啦。咁去到2019年啦，咁啊，阿爾巴尼斯咧成為工黨嘅黨魁啦。咁啊，距離呢個咧總理呢個職位咧就一步之遙啦。咁亦都喺2019年咧，阿尔巴尼斯同佢个结咗婚19年嘅太太咧就分居噶。咁当然好快揾到另外一个伴侣啦。咁喺上星期六啦，5月21号，咁啊击败喺大选中击败咗时任嘅总理啦，莫里森啦，咁啊成为澳洲嘅第31任总理噶。咁啊，阿尔巴尼斯咧一直系工党里边最左嘅左派、极左派嘅领导人系嘛？领导人乜嚟噶？他支持很多是即是左派的议题，譬如支持这个 LGBT， 即是同性恋、变性人这些议题，气候变化等等这些议题。自从他成为了这个工党党魁后，他将他的政见呢就是往这个中间的位置呢是靠拢的，因为呢太过偏激呢你损失了支持了。咁啊，佢咧就係誓言啦，要做一個建設者。嗱，澳洲嘅情況係咁嘅，喺2年多以嚟嘅新冠大流行嘅呢個期間咧，因為各個州嘅之間咧係互相隔絕嘅，咁好多城市因為嚴格嘅封鎖啦而四分五裂嘅，因此咧，呢個阿爾巴尼斯咧就誓言啦，要團結，重新團結呢個澳洲嘅，咁啊。他的理念就是他想令到澳洲团结起来，想寻求澳洲人共同目标，推进这个团结和乐观的，而不是这个恐惧和分裂的。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恐惧和分裂呢？因为在竞选期间，莫里森呢就指责这个工党呢，因为工党传统来讲都是非常亲共的，就说呢这个工党呢就是非常亲共，如果呢这个工党执政的话呢，那就会令到呢严重地危害了澳洲的安全和这个各方各面呢受到这个中共所控制的，会造成分裂的，这个就是这个莫里森对工党的指控。在大选期间 这个阿尔巴尼斯呢亦因为呢要赢得这个保守派的选票呢，亦都是就是将他那个很积极那些这样的气候变迁那些这样政策呢是修改的，就是令到他们呢没那么极端啦。同时呢在中国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呢发表了更强硬的言论的，去争取这个选票的。咁佢亦都喺選舉中咧，係提到啦，會加強社會福利嘅資源嘅。譬如咧，喺呢個澳洲咧嘅老年照顧部門咧，係經費係大大咁缺乏噶。佢話佢會同即係增加呢個部門嘅支出啦。同時咧就答應啦，就係提供呢個廉價嘅託兒服務啦。喺呢方面咧係安撫呢個澳洲人嘅心噶。
咁而家全世界好多大国家咧，都系非常之关注吓中共啊、中国啊扩张呢一个咁嘅议题噶。咁澳洲就当然都唔例外啦。咁而家呢个澳洲新政府上场咧，佢哋点应对中国扩张呢一个咁重大嘅外交挑战咧？
喺呢竞选嘅期间咧，就系、是、这个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当然为了赢得这个选票是需要是将他们对中共的立场是加强的。他在一次辩论中提到的，他说中共已经改变了，更具有这个挑衅性，这意味着澳洲当然必须回应的。但是同时他否即是佢唔透露咧，佢會否如果贏咗嘅話咧，會唔會接呢個習近平嘅電話喎？個祝賀電話喎？咁即係佢都仲係模棱兩可嘅啫。咁喺呢個贏得競選之後咧，喺5月24號三日之後咧，佢就去飛咗去日本嘅，參加呢個四方安全對話噶。咁啊喺外界嚟講咧，就係、是、好多人咧仲以呢、這個高峰會議咧嚟呢個。观察阿尔巴尼斯和主要的盟国的合作的态度的。大家都知道中国议题在竞选期间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点来的。而当选之后阿尔巴尼斯呢无可避免要面对这个中共这个问题的，是对他的执政是非常之具有挑战性的。其实澳中关系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恶化了。其实呢主要恶化的原因主要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前呢就是这个工党执政，当时陆克文呢做总理的，咁非常之憎这个非常之亲共啦，所以关系当然好啦。咁到呢个2013年之后呢，即係习近平2012年上台㗎嘛。咁2013年呢就係、是、澳洲个自由党呢联盟呢就係、是、執政啦。咁就个政策方面呢就比呢个工党呢就冇咁亲中啦。所以好睇落呢好似个关系恶化咗。但真正恶化呢可以话呢就係、是、呢、这个2018年啦，就係、是、澳洲当时嘅总理莫里森呢就拒绝呢个华为参加呢个澳洲嘅5G 建设噶，咁呢个系第一枪啦。去到2020年啦，呢、这个中共病毒流行开始流行嗰时候咧，咁呢个莫里森咧要求咧就系、是、呢个对呢、这个病毒嘅来源啊进行呢个独立嘅调查，呢样嘢咧令到中共咧震怒噶。咁点解会震怒咧？系咪？即系啱击中呢个中共嘅要害咧，如果唔重要嘅，佢就唔会震怒啦，系嘛？
其实咁震怒先至令人哋谂咧，系咪此地无银三百两咧？如果只系真系清清白白嘅话，咁要调查来源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
系啦，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咁嘅要求噶，但系当时中共啊非常之震怒啦，呢、这个就真系点正佢要害啦。咁啊，对澳洲咧就进行咗一系列嘅贸易报复啦，对呢个牛肉啊、大麦啊、葡萄酒啊、海鲜啊、龙虾啊，进行呢、这个高关税噶，咁令到两个嘅关系咧就降至冰点噶。咁啊，因为中共啊对呢个澳洲嘅呢啲一系列制裁咧，令到澳洲人咧本来咧好绝大部分澳洲人咧对中共已经有负面嘅睇法噶啦。 咁啊更强化佢呢一方面嘅态度噶。咁啊，令到呢个莫里森咧，个同呢个中共嘅抗衡嘅行动中咧，系得到民意嘅支持噶。咁啊，莫里森啊领导嘅执政联盟啊，喺竞选中指责呢工党咧系对中国非常之软弱啦吓。咁工党就唔否认，仲并表示咧佢哋会系致力于呢个澳英美联盟嘅，即系 AUKUS 啦。并且咧系强烈支持呢个美日印澳嘅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噶。咁啊呢个澳英美联盟其实就系旧年啦，9月15日宣布成立噶，就由英国、美国同埋澳洲成立一个军事联盟噶。这个联盟嘅首要目标咧就系由英国同埋美国咧协助澳洲啦，建立一支咧核动力潜艇噶。咁呢个联盟就是美国新印太战略的重要的一部分来的。咁啊，中共啊对澳洲出现新政府当然有所期望嘅，希望可以重塑两国的呢个关系噶。所以李克强咧亦当呢个阿尔比亚巴尼斯当选之后，第一时间系发出咗个贺信噶。
咁啊，即系其实我又想讲翻，即系呢一个中共方面咧，嗱，即系中共对澳洲出现呢个新政府啦吓，咁我相信佢梗系希望啊呢个工党上场，可能系比较会系嗰个态度会温和啲嘅，咁澳中关系咧系可以缓和一啲嘅，咁啊而李克强亦都系即时发贺信啦吓，就俾啲阿尔巴尼斯嘅，咁啊跟住咧阿尔巴尼斯都未回复啊李克强咧，就已经一飞就飞咗去东京嗰度咧参加呢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啦，咁啊所以。其實呢一次阿爾巴尼斯點樣去應對整件事情嘅態度咧，就真係考佢嗰個政治智慧啦。咁究竟阿爾巴尼斯喺呢一次嘅四方安全對話嘅期間咧，有冇啲咩值得我哋關注嘅講話咧？
其實咧，這個阿爾巴尼斯當選之後三日咧，就係風塵仆仆咁啊飛咗去日本啦，參加呢個四方安全對話噶。咁首先啊，這個高峰會議對阿爾巴尼斯建立個人嘅知名度同埋國際地位，當然有好大嘅幫助啦，係嘛？咁啊喺呢個會議中咧，阿爾巴尼斯咧就係充分表現到對呢個四方安全對話嘅支持噶。佢話佢會非常之佢會分享共同嘅價值啦，積極參與聯盟各項嘅有關經濟印太地區建設氣候變化環保醫療衛生能源網絡安全等等嘅倡議噶，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嘅印太地區。咁除此之外咧，佢仲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咧，就話佢話呢一次行程咧係其實係突顯咗對澳洲對美國或者佢個人對美國嘅聯盟嘅重視噶，佢認為咧美國同澳洲嘅關係咧係澳洲所有嘅外交關係中最重要嘅一環啊。
咁即係話澳美關係咧係重要過呢一個澳中關係啦。
哦，咁係啦，咁就係、是、呢、這個高高抬起呢個澳美關係咧，就即係。大力咁踩呢個美中關係噶啦，咁喺呢個
大力咁踩澳中關係啊，
係啦係啦，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啦，咁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一下澳洲新政府，由这个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新政府。他刚刚就去了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就是在日本的东京举行的。他就是我们上一个环节就讲到了，阿尔巴尼斯就讲了，他说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可能是比跟中共的关系就更加重要的。另外他在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会议之后呢，就更详细地讲到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啊，阿尔巴尼斯提到呢，他说首先呢他就多谢这个李克强的贺信，然后就讲到了 佢澳洲咧就唔会为咗改善同中共嘅关系咧而屈膝嘅、哦。咁啊，就系、是、而且指出啊，中共无理嘅向澳洲施加呢个经济制裁噶，应该立即废除。咁啊，亦都提到啦，就系、是、喺竞选期间咧，莫里森政府啊个团队啊对佢哋工党嘅指控，话佢哋咧系会对中共咧系非常之软弱咧，呢件事咧系并不真实噶。咁其实呢句话就讲俾中共听嘅，即系话俾听。他们的政府会对中共是会强硬的，是吧？特别呢就提到呢就是一件陈年旧事啦，可以说是就2020年、年尾的时候呢传出呢中共的使馆传出一份呢就是一个清单的，就是说呢如果呢澳洲呢要同这个中共改善关系呢有14样嘢呢是要做得到呢先至有得倾的。咁这个阿尔巴尼斯在这个时候将这件陈年旧事搬翻出来呢，就说呢我们澳洲呢是民主国家，我们会恒常捍卫我们的价值的。这些14点的要求呢是完全不合理，我全部都会拒绝，我们会依据我们的价值去决定澳洲的未来。澳洲并没有改变，是中国改变了。其实这句话也有些问题的，因为呢其实中共也都没有改变的，他不嬲就是这样的了，他要统治全世界的。所以呢其实呢只不过呢很多现在的西方国家的政要呢开始呢就是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共。所以呢同他们现在他们的意识到的中共同他们以前的幻想中的中共呢是有很大差别的。
现在见清中共的真实面目。
是啦，现在见到中共的真面目啦。
刚才你讲开阿尔巴尼斯说，即是对中共2020年的14点的清单要求是觉得他们是完全不合理的，这样都非常强硬的态度。
是啊，特别是这样的时候再挖回出来呢，是要你掟回给中共的。咁当被问到啦，会唔会系为咗咧帮助澳洲西部嘅资源出口啦，就系、是、去中国咧而同中共改善关系时咧，阿尔巴尼斯亦都好技巧地好有外交嘅技巧咁样回答呢个问题。佢话我哋澳洲咧会同所有个国家咧保持良好关系噶，咁即系为大家都留翻些少余地嘅。咁喺中共眼中，阿尔巴尼斯系极到冇政治地位啦，因为佢讲咗用呢、這个四方会谈呢个峰会睇佢嘅政治智慧，咁而家咧就令到中共非常之失望啦。咁中共对莫里森下场当然非常之高兴啦，呢、這个眼中钉嚟噶，但系迎来呢个咧阿尔巴尼斯咧，亦唔见得好多几多喎。是吧？
没错，他以为是这个会好一点，对自己会是远一点的态度，原来都
是这么硬正的。是啊，
暂时呢不是。其实在澳洲他的这个大选竞选的期间呢，澳洲即是他澳洲工党以前呢就是反对党在野党，他是在野党的时候就经常批评前任莫里森政府，就是说他们的对华政策就毁坏了澳中关系，而中国是澳洲的最大贸易国嘛，所以就令到澳洲对中共的出口大跌。好了，现在到这个你以前是反对党，现在就变为执政党了，你说他们现在执政党 他又会怎么做呢？
当年他在在野的时候，即是反对党的时候，经常当然批评这个莫里森对中共 的政策是失当。因为那时他是在野党嘛，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抹黑这个莫里森，是令到他难堪的，同时争取这个市民这个选民的支持的。所以呢因为他是在野党讲了这些东西，真啱與錯咧都唔係好大影，唔會有好大後果咯，所以噏得就噏啦。但而家唔同咯，而家佢贏咗呢個競選，上咗台，掌咗權啦。佢所講嘅嘢，佢所做嘅嘢咧，就會對呢個澳洲有直接嘅影響啦。咁啊，事實擺喺眼前啦。嗱，譬如2018年啊，莫里森政府啊，將華為排除喺5G 之外啊，其實係將呢個國家安全咧擺喺澳中關係之上。否则咧，华为知道澳洲嘅机密咧，系比呢个澳洲政府可能仲要多嘅，所以呢样嘢唔可以话 为了要顾全呢个中澳中关系咧，就系、是、唔做噶喎，系嘛？所以莫里森系做得啱噶。咁喺呢个新冠疫情爆发后啊，莫里森要求啊独立调查嗰啲病毒来源，系一个好合理嘅要求啊，系咪？好多其他国家都有提出同样嘅要求噶。中共对澳洲嘅贸易制裁系完全就系野蛮无理噶，唔应该被接受噶，系咪？对于中共啊喺印太地区嘅势力扩张啊，对台湾嘅打压啊，对台湾领空嘅骚扰啊，喺南海建岛礁啊，威胁呢、这个印太地区嘅航行嘅安全与自由啦，侵占啊周边国南海周边国家嘅主权啦，忽视海牙法庭嘅裁一个仲裁决定啦。在新疆、西藏啊，嚴重侵犯人權啦，摧毀香港一國兩制和民主活動啦。
哇！你講一連串呢啲嘢都係喺過去唔係好長嘅時間內發生嘅事，咁即係中共真係都做咗好多好多呢啲不被人接受嘅事情啊！
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嚇，橫蠻呢啲咁野蠻行動嚟噶。咁中共啊喺澳洲嘅傳統影響力嘅太平洋島國嗰度咧。最近啊，同呢个所罗门群岛咧就签咗呢个安全协议噶，并有传出有可能咧喺嗰度咧建立呢个军事基地嘅添。咁对呢啲嘅咁嘅嘢啊，澳洲咧真系唔可能话唔对中共作出回应嘅。任何一个有原则嘅国家都会作出回应嘅，除咗嗰啲系利益为上嘅啫吓。但以澳洲一国嘅实力咧，系冇办法啊。压制得到中共的扩张，所以澳洲必须就同其他国家结盟，合力对抗中共。因此阿尔巴尼斯在四国安全对话嗰度积极表态支持呢个联盟，重视澳美关系。喺呢、這个佢话系喺佢个任内咧，呢啲咁嘅政策系唔会改变噶，而且咧会后啊对中共的强硬讲话，亦系佢嘅表态嘅一部分嚟噶。
其实你讲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其实阿尔巴尼斯和拜登是有些相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拜登在竞选期间，很多人都说他是比较亲中的，对中共的、那个态度和那个政策可能是会教川普是会是怀有一些的。但他上任之后呢，就是其实是维持川普对中共的强硬路线的。现在阿尔巴尼斯亦都系同样差唔多咁嘅情况。
系啊，譬如拜登上场之后一睇，而家中共咧系已经系威胁紧美国各方各面嘅领导地位噶啦，从呢、这个军事啊、经济啊，以至呢个科技，以及世界上嘅所有嘅国际机构嘅领导嘅地位咧，都受到呢、这个中共个威胁噶。并且中共正喺度颠覆由美国带头建立嘅世界秩序嘅添。喺咁样情况之下，其实拜登亦都并无选择噶咯。唯一个方法就系同将强硬对付中共，游说盟友共同围堵中共嘅啫，系嘛？
是没错。那么这个澳洲新政府另一位令人家都很关注瞩目的人物呢，就是新的外交部长。那么这个外交部长呢，就是有华裔血统的，就叫做 Penny Wong， 黄英贤。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黄英贤的背景啊？
那么黄英贤呢，在1968年在东马来西亚的 Kota Kinabalu 那里出生的。他父亲呢，就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来的，母亲呢，就是澳洲人来的。咁啊，等呢到呢个黄英年八岁嗰时候咧，父母就离婚啦。咁黄英年同个弟弟咧，
黄英贤啊，
跟同呢个弟弟咧，跟随母亲咧就翻去澳洲嘅阿德尼，即系澳洲南部嘅阿德尼嗰度生活啦。咁黄英贤咧学业成绩优异噶，1992年咧喺南澳洲大学咧法律学系毕业嘅，毕业后咧喺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噶。咁1996年至2002年咧，成为呢个执业律师。咁2001年咧开始呢个踏足呢个政坛噶。咁2002年咧代表工党夺得南澳洲嘅参议院嘅职位噶。咁喺2007年啊，被时任呢、这个总理陆克文咧就委任为呢个气候变迁部长噶。咁喺2010年咧被委任为呢个财政部长。 佢系一位咧公开嘅同性恋者嚟噶，而且咧系澳洲同性婚姻合法化嘅重要推手嚟噶。咁啊，可以睇得到咧，佢嘅喺政坛上嘅冒升咧系非常之快噶，可见得佢嘅实力系非常之强劲噶。
系咁啊，嗱，佢有一半嘅中国血统啦吓，咁啊，亦都系而家系外交部长啦。咁佢嘅对华态度又点样咧？
嗱，身为呢个外交部长，主导澳洲嘅外交政策啦。王英贤曾表示过如果当选后咧，系会寻求同中共改善关系噶，但亦承认目前嘅呢个贸易制裁中共官媒嘅攻击以及外交人员好多恶意行为咧，令到呢个目标咧并唔容易达得到噶。佢希望咧随住呢个新政府上场，唔再用中澳关系咧作为国内嘅政治操作嘅话咧。中澳的关系能够慢慢平静下来，这样才有机会改善的。但与此同时呢，王英贤也说过，他不会对中共的恶行是视若无睹的，也不会为了改善澳中关系而向中共叩头的。并他认为改善中共关系，澳中关系最终是为中共设置了一个考题的。因为如果中共继续施加无理的经济制裁，双方关系是没办法改善的。而且王英贤重申，澳洲是不会改变对南海主权、人权、澳洲选择这个5G 建设伙伴这些这样议题的看法和立场的。那王英贤这些立场对中共来说真的很有问题了。将澳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身上，就算中共取消对澳洲的经济制裁，澳洲日后仍然会就中共的人权、南海、联合国海洋公约等议题批评中共的。那这些外交关系对中共来说改善有什么用呢？是吧？再加上阿尔巴尼斯在四国安全对话后的会议后发表的对中共的强硬讲话，更强化了这些立场的。
哇，这样看法澳中关系会不会有改善的空间呢？
今天的中共外交是由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主导的嘛。那他最具标志性的就是这个战狼外交战策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澳洲不为习近平提供这个下台的台阶，即是说为向这个习近平叩头的话，习近平绝对不会有所让步的。所以澳中关系在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有大幅度改善的空间了。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